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4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好，那个当我们讲到说耶稣什么时候是神的儿子，在永恒中是神的儿子，永恒中被神生，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神的儿子，耶稣特别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神的儿子，那死里复活他不会再归于朽坏，他本来也是不朽坏的，我们人是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他是必朽坏，他是不朽坏的，变成必朽坏的，然后又变成不朽坏的，从神成为肉身死，然后再复活，然后各位，耶稣的复活不像拉撒路的复活或者任何其他人复活，其他人复活活了会再死，活了复活了也没有再给别人什么复活的能力，当然也是一个见证，可是耶稣的复活，耶稣实践上帝对祖宗所应许的话，所有的应许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给大卫、摩西，神给亚当、夏娃，神给全世界人，在旧约里面的应许保证，让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重新得到上帝喜悦，成为他的儿女，要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所有的应许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集中在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以及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继续把神的恩典赐下。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看到，他死里复活以后，那个恩典包括赦罪的恩典，也包括赐下圣灵哈。当然，圣灵就是给我们重生，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那圣灵跟耶稣当然不能分，但也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恩典就临到了哈。应许给大卫那个可靠的圣洁的那个圣洁，就是圣洁总是要记得是独特的意思，可靠绝不会改变，不管在任何时候看起来有多少的不一样，绝对不会改变的啊。这个话呢是引自以赛亚书55章第3节，那里前面就讲到说，你们来啊，所有干渴的到水这里来啊，为什么要花钱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那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听我的话就好了啊。我们又看到在旧约就是听神的话，信神的话就跟新约听耶稣的话，信耶稣的话吃耶稣的肉是一样的，你信他，你来啊，来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听主的话，听到主的话，主话本身就有那个力量。有人说我们不应该再接受圣经有这种魔法般的能力，我们不会说圣经什么魔术魔法哈，这是亵渎上帝的字眼，但我们的确说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本身就带着能力，是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根本不觉得它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说神能够使信心从听到而来，神能够使信心圣灵的工作因着神的话而来，你们来就来，渴就来，饥就来，来了就来吃，就来喝，就来听，听了就得活了，听到的啊就得到生命了，是就像那个枯骨一样，以西结书里面当耶和华叫以西结向那个枯骨说话的时候，说预言的时候，枯骨就听听着听着就能够复活了，那是在以西结书第37章的话哈。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听了就复活了，那个他的话像雨水，像风，像生命的力量，让人滋生，就必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大家都会过来。保罗对圣经的熟悉也是很惊人哈，用这个以赛亚书55章第3节讲到， 从耶稣，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讲到，然后耶稣的死和复活，然后又回到以赛亚书说，这就是上帝应许给大卫的那个恩典。恩典赐给谁呢？如果是赐给大卫，当然也就赐给了大卫的子孙。如果赐给大卫的子孙，我们在以赛亚书55章讲，是跟所有干渴的人来讲，包括素不认识你的国民都会过来。那耶稣复活以后，在五旬节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恩典的确是不断的赐给你们，赐给所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35节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我们也是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引过的诗篇第16篇，是使徒们喜欢引的经文。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就便不致摇动啊。耶和华，然后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肉身安然居住，因为你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圣者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位，上帝所喜悦那位，上帝所使用的那位，圣总是独特的，上帝独特的那一位见朽坏，见到了朽坏，是。当耶稣耶稣死了以后是到哪里去啊？这个是也有一些争执，历史历代都有人说是到阴间去，这也是根据彼得前书后书里面的话，也有人说是就立刻到父那里，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今夜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啊。那我想，加尔文的解释是很好的，如果说是到阴间里，那只是说耶稣是真真正正的死了，那么。但是他的确是永远跟父在一起，他没有朽坏，他不但没有朽坏，他把那必朽的变成不朽的，他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他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好，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大卫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把这恩典赐下来，叫所有信靠他的人也不见朽坏，也成为上帝的圣者，上帝所拣选的。这个人不会是大卫自己，虽然大卫有象征性的这个预表的作用哈，因为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啊，这我们在前面就已经看过，圣经里面喜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相对的当然就是，扫罗并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也一再讲过，大卫犯了很多的错误，很多的罪恶，但是他总能够回到神面前，他总还能够在种种的情欲罪恶当中还是能回到神那里。保罗就不行，保罗始终口头上是在回在神那里，表面上是很多的难过，但是他始终想要抓住的不是神，始终想要得到的不是神，而是他的国王的座位。那大卫就是有一个始终还依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虽然有偏差，但是总还是会回到神那里，这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因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先不是说他要做什么，而是完全投靠上帝，知道上帝会为他做一切的事情，遵行了神一切旨意，事实上也就是神为他做的一切事他都接受，他都相信，然后最重要他接受上帝为他所预备的赦罪的恩典，他就睡了啊。睡当然是圣经里常常用来形容神儿女死的情形，那这个用睡字就表示会复活，因为睡了就一定会醒，而且就是醒了以后状况会更好，我们睡得越香，我们醒来的精神状况就越好，所以用睡来形容是一种安息，是一种盼望，醒了会更好，也是一种舒适，不是像我们今天想到的死亡好可怕，不是，舒适的是有盼望的，是不仅是解脱现在的劳苦，而且得到更美的舒适，而且有更美的盼望，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肉身是朽坏了。那我们不能说再一次，我们不能说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复活哈。我相信，在圣经里有足够的经文，包括从创世纪开始，耶稣就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来说，旧约就有复活了。那我们也在哥林多后书5章那里看到说，这个我们好像穿上衣服一样。我们第五章，我们脱下了旧的这衣服，我们穿上了新的衣服，那个必死的生命，必死被生命吞灭了。事实上我们就是我们的肉身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肉身好像还在朽坏，但是我们相信立刻到主那里，而且主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新的肉身。 朽坏是指我们现在这个臭皮囊看起来是朽坏了，事实上它是在主那边，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他没有朽坏，他把朽坏更新了，他把我们这些会朽坏的更新了。所以保罗是在讲旧约所有的预言，包括最直接的大卫，也不是指大卫，而是指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你看大卫的坟墓在这里，他已经死了，已经朽坏了，所有应验，所有应许给他的经文应验在耶稣的身上。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好，各位，我们想起来可能好像觉得相当的复杂哦。整个保罗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哦，从创世纪开始讲耶稣，讲到最后给我们恩典，这好，给我们恩典，我们每个人得到恩典。各位，我们得到什么恩典？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我们得福，是得到什么样的福气？永生吗？神的儿女吗？各样的应许吗？那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来讲？有，保罗很喜欢这样讲，就是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不大稀罕这一点，对不对？我们不大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罪得赦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灾难来源就是得罪了上帝。所以当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痛苦就没有了。而且所有的罪得赦免的时候，表示在上帝面前称义，也就得到了义，得到了义就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和赏赐啊，那是有福的。就好像诗篇32篇1节2节罗马书第4章第7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个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给我们的福气，这个福气就是赦罪。因为赦罪看来是小事情，实在我们所有的痛苦就没有了，因为所有痛苦是罪来的，引起神的震怒。而所有的福气是从在神面前称义而来的，罪得赦免了，义加在我们，白白加在我们身上。那从因为义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福气也就来了，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讨他的喜悦，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不是行律法，不是靠着我们肉体，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他为我们所行的一切，他在十字架上他一生所行的一切，这样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哦，罪得赦免，不过这中间还稍稍有一个转弯，我们不是只是罪得赦免，而是赦罪的道由这人传给你们。哦，我们要得到赦罪的这个道路，或者赦罪这个道理，都是从耶稣传来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那个真理，耶稣是那个道路。我们要能够走在赦罪，走在不得罪上帝，得称为义，得到上帝的恩典恩宠的路，是要从上帝那里来，是要从耶稣那里来。耶稣传给我们，对，就是说他不仅是这个道理，他也是这个道理的实践，他也是我们走在这个道理上面的道路。不仅我们知道，而且我们有路可以走，不仅我们有路可以走，我们也有那个能力，那就是生命了哈。这个道是我们听了他，然后他讲的，然后传给你们的，他也把这个道实践了，传给你们哦，传到你们这里哦。今天我保罗传到外邦人哦，这是中间有圣灵其极丰富的工作和恩典。哎，我们这再一次想到说，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自己真的是要谦卑，因为我们真的好不配啊！这是上帝使我们能够有的恩典，是我们本来也糊里糊涂的，包括初代教会，即便在五旬节之后，还是很多时候糊里糊涂的。那后来有斯蒂凡的死，有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有哥利流的事情，然后现在保罗的最清楚圣经的人，在最好的教会被拆出来，然后把最完全的这个道理讲出来。赦罪的恩典从耶稣而来，赦罪的道由耶稣传讲，当然也是耶稣实践，也是耶稣铺成的。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我们靠摩西的律法，你如果要守律法来称义，那你真是死路一条。各位，这一点我们可能不能花太多的时间要讲，又是好几个钟头的事情。神给我们摩西的律法，看起来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嘛，颁布律法都是要我们遵行的。可是呢，律法其实是 让我们知罪的啊。那么好像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里，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义，是行律法的称义。好，那我们就行律法吧。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行律法，所以律法呢，在罗马书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律法是叫人知罪的。然后在第五章第二十节，律法是叫过犯显多的。然后到第七章，这个律法呢是叫我死的啊。第七章第九节，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着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就是律法的功能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相反。我们原来想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知义的，结果是知罪，知道自己有罪，知道罪是什么，然后就继续犯罪。然后律法应该减轻社会的罪恶的，律法应该叫这个社会没有罪恶的，律法颁布的就是叫罪恶能够越来越减少，没有想到律法是越显越多了。律法把罪恶越显越多，也挑起我们的犯罪的心啊！这是罗马书保罗苦口婆心要讲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最不容易听进去一件事，因为这个最好的东西怎么会叫我们犯最大的罪呢？因为不是律法不好，是我们不好，我们的肉身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最好的律法也是叫我们不断的犯罪，然后叫我们绝望，然后叫我们被定罪，然后叫我们真是更恨恶上帝了。哎，因为被定罪啊！不过感谢主，我们除了传讲福音，律法我们也传讲福音。就在我们最绝望、最发现自己不行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履行了律法一切的义务和刑罚，那就给我们最大的福气。你说耶稣基督那是新约的事，没有，旧约也是一样啊。旧约新约每个人得救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凭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作为。亚伯拉罕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啊，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不是旧约的时候是因行为称义，新约的时候是因信称义。哎呀，律法根本就不能叫人称义的。在旧约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所以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这都是加拉太书那里有讲的哈，加拉太书不断讲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死。你要靠行律法的话，那你就是死，就是死，就是死。你不知道你已经罪孽深重到什么地步，你去看一看吧。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应该是造成上帝喜悦的。哎呀，你真乖，你真是遵守了我的律法。但是因为我们肉身已经卖给罪了，律法所规定我们都不去做，律法规定我们要做我们通通去犯，所以是惹动愤怒啊。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各位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凭律法称义的。你要想着借着你的肉身去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来读经，来祷告，来爱自己的配偶，来忠实，来善良，好好的来做，这是人天经地义的想法，但是绝对是通往地狱的想法。因为我们不能以行律法为本，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信上帝行的，信上帝借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赦罪之道是由这个人传给我们的，我们只有犯罪之道，我们的肉身不断走在犯罪之道中，我们不断的想要去守律法而违反律法。那所以你再想靠着律法的话，那就继续在死亡中吧。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啊。到儒家康德一般有良心的都觉得每个人都是靠律法在神也好在人面前称义，被称为义，这是明显的。可是在圣灵默示下的保罗和从创世纪开始的作者就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不仅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大卫也是啊。罗马书第四章，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称为义的是有福的。 大卫是这样，亚伯拉罕是这样，所有神的儿女都是这样子。我们如果靠着摩西的律法，也就是上帝的律法，在一切不得，一切事上都不得称义，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么办？我们都死了，不得称义，就是被定罪，被定罪就是死亡，惹上帝的怒气。那我们要去做，就惹上帝的怒气。我们接受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得到上帝的称义和喜悦。你信靠这人，这人替你成就了一切，这神儿人，这神的羔羊，这神人间的宗宝，就得称为义了。旧约是这样吗？是的，亚伯拉罕是这样，摩西这样，摩西也是这样，对啊，叫摩西信上帝啊，叫以色列信上帝，对，摩西更是像是颁布律法的，叫大家遵守律法。可是那个如果要守律法，也是恩典之后守律法，不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先守了律法，然后换到什么恩典。约书亚、士师记、诗篇里面，通通都是这样。我们靠着律法，我们的肉身卖给罪了，就继续被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辖制，叫我们堕落，叫我们死亡，完全不能称义。信靠神，信靠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得称为义了。而我们当然也记得，在以赛亚书53:11里面就有讲到说，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啊，认识我的义仆，这是义仆，义仆就让你得称为义。罗马书5:18-19，罗马书5:18-19，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好，感谢主。那我们各位，这真是生死啊，这真是地狱和天堂啊，靠着自己真是死，靠着主得称为义，到天堂被神喜悦接纳了。好，那我们很高兴吗？在这里保罗所讲的道跟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写法很像。希伯来书作者总是在讲，我们蒙恩蒙恩蒙更大的恩典，耶稣比摩西更了不起，耶稣比天使更了不起，哦，耶稣所带来的应许是更美的应许，哦，都更好，一切更好更好更好。但是如果你忽略这样的救恩，就更坏更坏更坏，越好的东西你唾弃了，你忽略了，就越坏了。所以在这里保罗也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是说你们要很喜乐要很安心啊，你们要小心，我们今天也是要小心，越蒙恩典越不要践踏这个恩典。40，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当上帝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拒绝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上帝的灾祸和警告就会临到了。上帝为你们从创世纪开始，事实上从创世以前就预备的、实践的、计划的这些恩典，你能够因着他儿子的死和复活能够得称为义啊。你要小心哦，不要不得到这个义，那灭亡就临到了。那就如同旧约是因信称义的，新约是因信称义的，旧约也是因不信而灭亡，新约也是因不信而灭亡。那你们要小心哦，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对上帝的恩典轻慢呢？连看都不看呢？也不觉得稀奇啊？神所做的事我们觉得无足轻重，这叫藐视神，这叫轻慢神，这叫轻看神。轻看神的恩典未必是说就完全的忽略，甚至未必就在抵挡，但是是很强烈的在轻慢，就是觉得无所谓啊，抵挡吗？还是把它看得很重？当然，抵挡也好，轻慢也好，最后你没接受，都是一样的结果。这是哈巴谷书1:5的话，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谁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那里讲到说是神要兴起加勒底，就是兴起巴比伦这个国家来。你这个以色列人，你很轻慢上帝啊，你看啊，你要稀奇哦，你而且你稀奇的时候也灭亡了，因为加勒底人到最后你一直不看不看不看，最后加勒底人来会把你灭亡的，你们总是不信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怎么讲都不听。上帝说你听我的话会蒙福，他们不听。上帝说你再不听我的话会受祸，他们也不听。那么好，就一再不听 不听，灾祸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还是不肯悔改。好，上帝说那最后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哦，你还是不信我知道，但加勒底会来灭掉你啊！我们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以色列还是不信啊，还是以为有耶和华的殿呢、啊，还是以为哦我们这不会的，我们这万事一系。他们不相信啊！今天的人虽然不像以色列那样，表面上还信神，比那还要坏。他们信自己，他们不相信上帝会灭人。福音派的人也常常就不相信上帝，有的也很多人有这种这普救论的讲法，就不相信神的恩典，不相信神的严厉，轻慢神。好，这个是哈巴谷书说你轻慢啊，你不看你不信啊，好，我兴起加勒底来灭掉你。这里呢，原则上一样，不过讲的现象是相反了。原则上也是讲，你们不信，不信会灭亡；你们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值得一看，所说的话不值得一听。好，你们听吧，你们看吧，我要做这件事，你们还是不会信。那旧约的时候就兴起加勒底人，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啦。一个是神兴起的祸患，一个是神兴起的拯救。为什么把它相提并论呢？因为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要警告你也好，拯救你也好，处罚你也好，都是叫你最后能够因此而悔改而归向上帝的。你们还是不信哦。哦，保罗可以从创世纪到新约，新约耶稣的复活，再回到哈巴谷书，然后就刚好讲了那个听众的这个情形，就是他们不肯听，要灭亡哈。我听到这里，我看到这里，有的时候真是求主怜悯哈，就是，哎，我都很羡慕，说彼得讲到就那么多人悔改，我要的就是这个。哎，弟兄姐妹，我们要的是主所要的。主的带领当然也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了。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在主的带领中，他们真的沉沦了，我们也是感谢主一切的作为啊。我们不要想出风头，就是我就是做的事情人家会很称赞啊，求主帮助哈。这里保罗讲了这么一篇道，我是觉得简直精彩极了。如果就我们这些不懂圣经人来讲，唯一的遗憾就是好像复杂了一点，其实没有复杂，就是整个旧约的应许在耶稣身上实现了。实现了你不听的话你要灭亡，就跟哈巴谷书那个时候所说的以色列要灭亡一样。反应是怎么样呢？我看也是恐怕是轻慢，既没有很大的愤怒，也没有很大的接受，这种冷冰冰或不冷不热的做法是也是惹神愤怒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